哎，主耶稣，哦，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再来开我们的眼，请带我们进到这样生命读经的追求里，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正确的认识，看见我们原初的情形。哦，主啊，也向我们宝贝你的救恩。主，谢谢你借着这样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需要神，需要转向我们的灵，需要对你有活的认识。好，感谢主。好，弟兄姊妹，我们这周是进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的第三篇还有第四篇。好，那所以这个经文呢就包含了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这个段落，就一整个大段，这个保罗讲到定罪的这个大段，李弟兄就用两篇生命读经帮我们解开了。当然我们自己读一读，我们发觉不是读了不一定很令人振奋，都在讲定罪啊，从总括的啊，神人类在神的定罪之下、啊，有些自义的人啊，有宗教徒啊，很普世的，所有人都在神的定罪之下。我觉得如果没有生命读经啊，我们读过去，可能这一段我自己读可能会跳过哈，读一次就好了，不要读太多次，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我读生命读经的时候，我是蛮宝贝。李庸说这一段啊，其实就是铺路啊，为我们的下一段啊，因为下一段从三章二十一节罗马书。接续着第二三接续着定罪之后，下一段就开始讲到我们需要称义。哎，们，神摆出耶稣基督做平息处，神在基督里已经称义了我们，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救恩！罗马书前面开头告诉我们，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为什么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救恩呢？因为原来啊，神的愤怒降在那一切以不义抑制真理之人一切的不前不义上。我们若是没有这一段的情，这一段经节把我们的情形摆出来，把人类的光景暴露出来，有时候我们可能看自己也觉得自己还不错，不是太需要依靠神。我们自己有时候看自己，我也觉得我一整天下来，我也没有做错事啊，没有跟人吵架啊，出去过马路也都守红绿灯啊，没有红灯右转啊，就好像不太需要，好像没什么罪嘛，我们不太需要这一段啊。但其实我们这个人啊。我在跟主祷告的时候，主就光照我。其实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昨天在陪一位弟兄读生命课程的卷三，那生命课程从卷三开始，第一个就讲到要迁入基督里。说为什么要迁入基督里呢？因为在神看，就世界上就两个人，第一个救人亚当，亚当是头一个人，第二个人呢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在得救的那一刻，我们信入主、受浸、进入主的时候，我们就被迁到基督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活在肉体里，这个老亚当所传承下来的一切其实都还留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个不小心，我们读这些邪恶的根源，我去读一读啊，就发觉哎呀，很多时候啊，我们做的事情其实跟上面也没有差很多，有时候还是会做。虽然我们不会否认神的存在，但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不小心就拿别的东西改换了神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呢？所以我越读越觉得哇，我们可能要从一个比较积极一点的角度来看这个，其实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是一个警戒，告诉我们，我们天天都需要神的救恩。我们天天虽然我们得救了，在事实上我们已经跟这个定神的定罪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再转回我们的灵，我们需要再来到神面前享受基督使我们蒙神称义。所以这个是今天的开头，我是觉得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铺路。预备我们天天来接受这位神，但是我想我们下面的内容，我们就是照着纲目可以大概加上一些的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读生命读经的时候也去读过相关的经文，可能这我们还是或者我等一下稍微点一些相关的经节，弟兄姊妹就可以稍微明白。那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讲到这个人是需要救恩的。为什么人需要救恩呢？因为原来神的愤怒临到人的身上，引到那些以不义抑制真理的之人的不前不义上。这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那为什么神的人不应该以不义抑制真理呢？十九到二十节就先告诉我们，原来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叫人知道有神，神的一切的造物就将神表明出来，神性的一切的特征就让人无法推诿的必须承认世上有神。神是光，这宇宙也满了光。神是爱，所以人里面，人 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人也倾向爱，倾向良善。的确，这一切的属性啊，都把神彰显出来，啊，叫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有神。所以，我们不应该成为那个以不义抑制真理的人。我们不应该不承认有神。这是罗马一章十九二十节这一段告诉我们的。好，我们不应该以不义抑制真理。所以，在这个定罪的这一段，第一段李弟兄就帮我们整理出来啊，一些邪恶的根源。邪恶根源第一个就是人不承认有神，啊，这其实真的是很危险。我以前在一个地方传福音啊，因为我传福音大概都是一些固定的时间，在固定的地点。我想弟兄姊妹大概也是，我们就是固定的时间，在可能在 Seven 啊或在哪里，所以传久了会发觉，有些人是你会重复遇到，在路上来来去去那个时间点会去 Seven 的就那些人。我有一次传福音遇到一个人啊，我发觉他也。第一次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他是无神论者，他不信有神。当然，因为我们传福音有时候的确是会遇到一些这种人，他觉得他不相信有神嘛，他也不想听你讲这些。一开始我也不太不以为意啦，我想说你不信有神，我还是把神介绍给你嘛，就跟你讲一讲。但是遇到多次啊，慢慢跟他聊，就发觉这个人身上有一点的不太好的点啊，我就问他你对神没有兴趣，那你对什么事有兴趣呢？他就讲了一些我觉得真的。不是很合适的东西，就是这个世代的潮流啊，一些情欲上的事情，他就觉得他对那些有兴趣。我就在想，主啊，这个人真的很需要福音呢。人怎么对神、对实际没有兴趣，要对一些很污秽啊、邪恶的事情有兴趣？但是我在慢慢去问啊，就发觉有一天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发觉哇，人不信有神啊，真的是蛮问题蛮大的。他有一天我跟他传啊，传一传，传到最后，他就跟我说啊，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罪人。这句话其实也常听，一开始也不觉得什么，你不觉得是罪人吗？他说你会不会说谎？他说我觉得说谎也不是罪，也不是问题。再下来一句，他说我觉得杀人也不是犯罪。或者我听了我就哇，这个人不承认有神的时候啊，真的是蛮危险的。人的所有邪恶的事情就慢慢的跑出来，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想法就跑出来。所以我们何等需要去。宣扬神，虽然这里是讲啊，李弟兄讲这个以不义抑制真理啊，但我越读，主就越提醒我，哎，们，这个世界的确是这样啊，人以不义抑制真理，但我们基督徒是这个社会的意义，我们基督徒是宇宙的意义。李弟兄在跟青少年讲的时候，他说这个一个国家有基督徒，那个国家就蒙福，基督徒是国家的意义，是社会的意义，基督徒台南市因为有我们这班基督徒，台南市就有意义。我们所住的社区，我们的那个里，我们的那栋大楼，因为我们在那里，那里就有意义。所以人的确以不义抑制真理，但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就要去宣告神。我读了，我就主就一直提醒我，的确世人的情形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出去传福音，我们更应该接下来准备要有社区福音节期。我们大区就是每个周二祷告聚会前，我们就一起出去传福音。有一次我。最近前几周我去传啊，我就觉得哇，那个真是非常的荣耀。就看弟兄姊妹在同一条路上，我走没几步就看啊，有人在那里发单张啊，就是做问卷啊，反正啊非常多，一条路短短几百公尺，好多弟兄姊妹在那里。我觉得那条路那个晚上真的蛮了意义。那条路平常晚上就是卖吃的，白天就是一些大货车经过，晚上就卖吃的啊，再晚一点就什么都没有，就觉得。一天过一天，那条路没什么价值，不是没什么价值，就是感谢主，价值不大。但是当那个晚上，基督徒在那里传福音，我觉得那里满了神的荣耀。我们都需要成为这样去宣告神的人，去宣扬神的人，好叫我们所在的地方因着我们蒙福，好叫很多人不再留在这个以不义抑制真理的情形里。那么这是世人的情形，是需要我们留意的啊。我们读一读，所以我们说开头说。我们以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好，我盼望我们虽然我们知道定罪邪恶的根源是以不义抑制真理，面对这个情形，我们怎么办呢？今天虽然我们不会以不义抑制真理，但我们没有得救的家人怎么办呢？我们的亲朋好友住在我旁边的邻居，可能跟他住了十多年了，他还不认识神，他也不觉得有神，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拯救他，把他从这个不义抑制真理的情形中拯救出来，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好，人。以不义抑制真理，然后接着人就因为人不承认有神嘛，他就也定义不去认识神，人不以认识神为美，这是人邪恶的第二个根源，就是不认识神。 啊，不定义不去认识神。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在约这个约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啊，神就他们就不荣耀神。二十一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但他们已经定义不认识神，不去认识神了，所以他们就不荣耀神，不感谢神。那二十五节甚至说，他把神的真实换为虚谎。好，是不是这里就是这里所说的人不荣耀神，不感谢神？那我们从这里我们要学什么？虽然我们不会否认神的存在，但我们可能生活中也缺少对神的感谢。好，最近主就常常提醒我要感谢神。我最近感谢什么？我最近主日晚上啊，有夜间波饼，那我就要去载一些弟兄们啊来参加夜间波饼。然后我就每次啊，我一出去就绕好大一圈，我就哇一个出去一趟就要一个小时，我就回来哇，我每一个主日都过得很充实。哦，下午出去一个小时接人，送回去又一个小时。我就有一天我就问主啊，这个还蛮累的，有的像这个开车接送开久了也是蛮累的。那主就提醒我要感谢神，我就一边开车一边祷告啊，主啊，感谢你，还有这些弟兄们愿意来聚会，啊，虽然早上不能来，但感谢你，晚上他能来，啊，我就继续感谢神，主啊，感谢你，啊，我还有一辆车，也不是很好的车，很旧的车了，哎，但是主啊，我感谢你，给我一辆车，我能够接弟兄们来参加聚会，我越感谢越感谢，我里面就越觉得很荣耀，我就觉得很喜乐。我们的确常常需要感谢神。早上我去陪一位学生晨兴，就跟主祷告，我们在一起导读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那里说他主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祷告里面就满了感谢，主啊，谢谢你从天上降下来。旧约没有这样的事，旧约神看人看神是很可畏的，神高高在天上，但新约神降下来。哦，我早上越感谢主啊，谢谢你降下来，谢谢你来到我这里，谢谢你成为活粮，让我能享受。我们越感谢越荣耀神，我里面就哎呀，真的是觉得我就脱离了邪恶。不然早上我们到底想什么呢？可能想的事情，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如果不亲近神，不感谢神，想的事情可能我们自己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太好的事情。对啊，所以我们真的很的需要，我们需要荣耀神，需要敬拜神，要感谢神，这个对我们的生活非常有意义。李弟兄在生命读经就讲嘛，你要去压制你的脾气啊。我们人人都有脾气，你有坏脾气，我也有坏脾气，我们要去压制这个脾气是不会成功的。你要蒙拯救的路，你要脱离这些邪恶的事情的路。邪恶也不一定是什么大罪大恶，但我们跟人发脾气，我们在家里跟家人争执，是不是也是一种邪恶呢？但我们要脱离这些邪恶的事情，那个路不是我们凭自己去做好。我们可能生活中许多邪恶的根源啊，但我们要做什么？要感谢神。昨天啊，我在处理一些事情，突然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讲话，讲一讲啊，我就觉得他的口气跟那个讲话的方式让我有点不舒服，然后当下就把事情处理完，我就回去啊，边骑车边生气啊，我越想越生气。为什么我们常常是这样？有一些小事情，仇敌就用那个机会啊，让我们很生气。然后就会生气，会怎么样？就会想要抱怨啊，发这个啊骂人啊，各类的。我们在家庭生活啊，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各种各样，我们常常会有特别跟亲近的人，我们一个不小心被得罪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可能都是有点邪恶的啊。在那个时候啊，主就提醒我，哇，没有时间生气，就像生命读经说的，我感谢神，我就去祷告主啊，我越祷告越祷告。其实我也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就说主啊，我需要你。阿们，我转向你，主就告诉我，他在我里面，他不生气，主不生气，我气什么？啊，那我就后来，我又骑车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我又想到那件事情，哎，我就觉得很奇妙。我一边骑车一边呼求，虽然仇敌又让我把那些很搅扰人的事情啊，一再的拿射进来我们的思想里控告我们，但我们不再那么邪恶了，不再那么生气了。那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历，的确，我们看了这些，我们要应用到自己身上。主啊，是的，求你保守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可能也都会有这样。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的生活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些邪恶的事情，还是做一些跟这个邪恶的根源相关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反过来看，主啊，我既然知道这些，那我就要反的操练。邪恶的根源，人生气就生气了，世人没有神，他发怒就发怒了，但我们能够感谢神，这就保守我们脱离这一切邪恶的根源。好，我继续接着讲，感谢神。好，那这个同样的， 这个人就改换神的荣耀啊。哈，我们刚是不是有读23节？他讲神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啊，他就将神的荣耀改换为偶像，改换为虚谎。在人堕落到巴别的时候，巴别那里就人就满了偶像啊。之后呢，人也把这个25节说神就人就将神的真实换为虚谎。那我在读的时候，主就提醒我啊，以西结书那里说啊，那个人子啊，这个以色列人把偶像接近了心里。虽然今天社会我们都得救了，我们也知道不去拜外面的偶像，但我们可能很多事情在我们里面改换了神的地位。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心中把一些东西改换，让神在我们里面失去了那个地位。可能是我们的事业，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健康，或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过分的，当然这些是需要祷告，但是我们过分的留意这些事的时候，哎，我就改换了神了。我最近买了一个新东西啊，我就在研究它到底怎么用。啊，有一两个晚上不小心就研究到太晚，然后每天忙完我就想说9点10点开始研究一下啊，一个不小心，哎呀，都11、12点了，哎呀，我就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祷告，主就责备我，你看你用一个东西，一个不小心它就改换了，在我里面改换了神的地位，我们很容易受试诱，是不是呢？所以这些真的是对我们的是一个我们的警戒。读了虽然不是很令人振奋，但我们带到祷告里，主啊，这些话就提醒我们，主啊，不要改换神。啊，不要不感谢神，啊，不要不去传福音，以不义抑制真理，啊，我们真的是很受提醒。那人这样改换神、弃绝神的结果，就被神放弃，啊，这个所以在罗马书一章这一段里面，神三次讲到任凭，啊，我读一读，我们是觉得很可怕的，神任凭人，到一个地步，神竟然任凭人了，因为人不要神了，所以神就任凭，第一个，他陷入污秽里面，这个污秽包含什么呢？物质一面的。我们都很清楚，但其实在哥林多后书那里保罗也说，啊，我们要避免一切的玷污是肉身的还有灵里的，所以其实拜偶像就玷污了我们。所以人落下去，人拜偶像第一个就玷污，人污秽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拜偶像，人里面的灵受了玷污。好，那接着人就继续堕落，人就任凭人陷入可耻的情欲，最后结果就是淫乱，就是违背反制神管制的原则。好，所以我们人气绝神的结果，我们不用讲太多啊。所以我们需要留意上面啊，这个我们需要受提醒。主啊，我们需要你，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受提醒、受警戒啊，好叫我们有一个合适的对。阿们。好，感谢主。那接着到了第二段，对自义者，所以保罗其实这边接着讲啊，这个人1章32节最后一章结束，保罗就把这个世人、人类普遍的情形讲出来了。他可能讲到这里，有的人读一读就发觉，哎呀，我可能也没有像他这么好啊，没有像他这么不好啊，我也没有邪恶，没有贪婪，没有恶毒，没有嫉妒凶杀，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啊。所以保罗就说啊，你们有些人啊，你自以为没有做这些事情，啊，没有不义啊，那其实你做的事情跟他们没有什么差啊。啊，这个我们都是自以为义的。你要知道，保罗继续2章就开始讲啊，你们这些自义的人，神是会审判人的，啊，神是照着人的行为来审判人。所以他可能人作恶呢，就得作恶，做报什么？阿门啊！恒心行善的人就，就神就以永远的生命报答他们。那师徒好胜啊，那些邪恶的人呢，啊，神就以愤怒、以恼恨、以患难、以困苦加给他们。所以神其实今天看我们自以为义，因为我们的环境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不是我们真的是义的，是神恒忍、神宽容、神以恩慈待我们，要我们悔改。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要一直的转向神，因为神不偏待人。到了主来的日子，神要照着他的按着他的律法审判人。但没有律法的人怎么办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约束的路。当然，一面约束的路就是我们认识神、敬拜神；另一面，有些人他可能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可能我们都不是犹太人，神的律法不是直接颁布给我们。那对于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说，有一些人他需要顺从本性的律法。随着这个顺从本性的律法，他就良心就有了功用，他的思想就要有一些正确的心思。好，所以约束的路，第一个对神那一面来说，我们需要认识神并敬拜神；但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需要顺从我们里面良善的本性。神造我们，的确我们的本性都是倾向良善的，我们就不能把本性这件事情完全的否认掉，我们需要顺从我们里面的本性去。然后再照着我们良心发挥功用。那神的律法呢？虽然我们没有外面直接领受神明文这样的律法，但神律法的功用就显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就到了罗马2章的15节，我们心里能够显出那个律法的功用， 为什么？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虽然我是儿童班上来，那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后来得救的，但为什么在得救前我们仍然受一点的约束呢？那时候我们不认识神，但我们仍然受约束，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善的本性，我们有正确的良心。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但九章就说我们良心同圣灵做见证。换言之，当我们操练灵的时候，我们的灵的功用就是什么？我们良心是我们灵的一个功用，所以我们需要顺着良心。所以前一阵子啊，我跟我一个同伴服事上的配搭，我们就晚上在讨论一件事情，讨论的、啊、这个可能大家也晚了，大家也累了啊，那语气就开始不是太好，虽然也没有争执，也没有针锋相对，但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的语气不是太合适。那我原本就想说，我们也没有真的吵起来，我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但隔了一天啊，我越祷告，我越操练灵啊，不操练灵还没事啊，操练灵啊，我们那个良善的本性，我们那个良心，我那个良心就在我里面告诉我，你这样讲不是太好。啊，我就去找那个弟兄啊，我同伴跟他啊，对不起啊，这个我们语气不太好啊，我们就彼此认亏欠。我觉得这是教会生活很甜美的事情，就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我们跟熟识的人相处，很难免我们会特别跟我们就近一起生活的人，很难免我们的有时候语气不是太好，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约束，我们是让我们这个不太好的情形继续发展下去呢，还是我们找到了那个约束的路，就是顺着我们里面的本性，顺着我们的良心，该认罪就认罪。像我刚听有姊妹声言啊，哦，我觉得很得激励啊，找操练灵的时候，哎，就跟丈夫跟孩子认罪。我觉得这非常好，这其实就是我们讲到约束的路嘛。我们若不受约束，邪恶就继续发展下去，到时候我们家就失去和谐。所以我们其实需要带到我们生活的经历，是不是呢？所以这边的第三篇啊，经历应用包含什么呢？第一个，我们需要感谢神啊，我们要荣耀神、感谢神、敬拜神并侍奉神。当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就要说我要侍奉神，我没有时间发脾气，然后我们要照着善良的本性生。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篇，我刚刚都在经历上把它讲完了。那最后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四篇，讲到宗教的虚空。因为我自己是觉得第四篇啊，不是太，我也不太知道怎么讲宗教的虚空。但面对宗教的虚空啊，保罗在罗马三章后二，对不起，二章后半，他就去责备那些犹太人：你名为犹太人，你好像从神的律法认识了神的心意，但是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其实你还是犯律法的。为什么人会犯律法？因为他缺少这个很关键的经文，就是罗马二章二十九节。罗马二章二十九节说：“唯有在内里做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于里。”好，所以犹太人那些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有犹太教，但他们缺少灵里的实际。所以，我们虽然看了一切关于宗教的虚空，有外面的名称啊，知识上认识神，外面有圣经，持守字句，但重点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上面这一切呢？因为他们缺少灵中的实际。同样，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什么时候我们缺少操练灵，缺少灵中的实际，我们有的可能都只是外面的形式而已。像我昨天在牧养一个弟兄的时候，啊，主就提醒我，因为那个弟兄昨天有一些不太合适的情形出现，啊，我就想说照着我的习惯跟他讲，这个不可以这样，做错事还是要教一下，不可以不改正，做错事不可以不改，啊，我就跟他讲。讲一讲啊，主回去祷告，主就告诉我，哎，你看你最近成圣人都读我们是什么要建造神的殿嘛，我们要留意合适的建造，啊，对不对呢？那主就光照我啊，你看你都知道你要建造，你在知识上认识神的你要建造，但当你实际去牧养的时候，你没有操练你，我好，我没有操练你，我没有操练你，结果，哎，我的牧养缺少把人带到建造，缺少把神建造到人，所以是不是我可能有外面牧养的形式？我知道要怎么家居会，我知道家居会应该要哪些东西，但是我缺少里面的实际，啊，跟主悔改，主啊，真的是有点失败。昨天那个失败的经历主就让我看见宗教真的是，我不能只有外面的形式啊，我持守外面的形式。那个教会说我们要牧养成全青年人，我们如果真的就只是外面的形式去牧养，缺少为人的祷告，缺少操练灵，是我们很多时候牧养会觉得很累。你像有些人的情形又不好，到了现在九月快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马上年终了。年终那天，大家都在邀人，大家都这样邀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外面一个做法，那我们缺少里面为人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操练你！就像赵卫成全说，我们每天都需要与主有一个个人的接触，这是为了保守我们在灵中的实际里。我们一切都必须在灵里做， 我们若爱人，是因为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爱人。我们需要在灵中有这一切的实际，因为灵是神在我们里面能够行动的立场，神在我们里面行动的地方。所以啊，我们何等需要积极的操练我们的灵啊！感谢主。最后呢，讲到普世的人被定罪啊，我是不是带的有点快？但我想，因为这段真的就只有这样，就是这样。我们要认识虚空的原因就是缺少操练，所以最后保罗是下一个结论啊。其实世界上有义人吗？没有。罗马三章九节告诉我们，没有义的，人都在神的定罪之下啊，凡事都没有。所以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人的，我们落着在我们的旧人里，老旧的性情里，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我们的光景跟没有得救人是差不多的。我们的光景就是全然无望。但是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可以操练我们的灵，我们认识了神，我们还能够敬拜神，我们能够转向我们的灵，我们能在我们的灵里荣耀神、感谢神，我们能够在灵里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形式，好叫我们有这一切的实际。所以感谢主，我们需要怎么样呢？经历应用的第一个，你说我们不需要敬拜神的方式，我们需要对这个活的人位有一个活的认识。就像刚诗歌所唱的，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对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一切的，我们里面这个基督有活的认识，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越对他有这样活的认识、活的经历啊，这些东西就我们就自然而然的远离了这一切的邪恶，远离了宗教的虚空。好，确实真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继续往前啊！盼望这篇虽然读起来不是一定很令人振奋啊，但是我们今天试着啊，稍微试着从积极点的角度来看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若是离了神，若是我们不操练灵，若是我们不敬拜神、感谢神，我们做的可能就跟上面邪恶的根源是差不多的事情。我们可能就是跟那些在宗教里的人一样，是虚空的虚空啊！所以盼望啊，求主真的是得着我们啊，做一个操练灵的人，做一个敬拜神、感谢神的人。做一个宣扬神的人，叫我们的教会生活能够在灵里有实际，神能够借着我们继续的有行动，感谢主，是不是跟身旁的祷告。